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神让我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神的话语。几个月之前曾经跟弟兄姐妹分享过关于苦难的事情，今天让我们再一次来思考关于苦难的功课。身为基督徒的我们，我们相信从世界的开始到结束，神掌管一切的事物，包含说我们人生的一切的遭遇。也因为这样，我们也必须连带的相信苦难是有意义的，因为不可能只在喜乐的日子当中神掌权赐福，那在苦难的日子就一点意义都没有，因为神掌管一切。也就因为如此，如果我们只在顺畅的日子当中来追求神的话语，来赞美神，我们却在苦难的时光当中满是抱怨，没有从当中寻求神的心意，这不只是说不过去的，甚至会错失了许多神的祝福，甚至苦难再次的来临。在我们一生当中，如何在苦难当中寻求神的带领，是我们永远的功课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这边天，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主啊，求你真的是用你自己来向我们说话。主，让我们说的听的同蒙造就，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预备自己，靠着你得胜苦难，让你的名被高举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名祷告。今天早上我们刚刚读到的彼得前书，他提到苦难的经文相当的多。使徒彼得他相当的注重基督徒在苦难当中灵敏的成长，他自己也是常经忧患。那我们今天早上来思考这四处的经文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个圣经的人物，看看他的苦难当中的经历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借鉴的。在第一段所读的经节当中，使徒彼得陈述了基督徒灵敏的几个经验。第一个是大有喜乐，因着神的恩典跟圣灵的工作，我们信主，我们想到将来的救恩的完全，以及透过圣灵赐下的这个盼望，我们心中充满了喜乐。将来有一天主耶稣他会再来，但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泪水都要化成喜乐的笑容，我们实在是充满了盼望。但是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，这个世界的权势其实是敌视我们的，做基督徒是要付上代价的。以往当我们还不是基督徒的时候，我们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走，世界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要坚持基督徒的原则来生活好像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。慢慢的试炼来了，我们不免想说，这个信仰到底该不该坚持呢？我们的信仰开始遭受考验，有时候倒不一定是外在的磨难，反而是我们内心的挣扎，别人对我们的误解，朋友对我们异样的眼光，甚至是外在的引诱。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，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啊？甚至我们看到其他基督徒失败的例子，我们不免怀疑说，这个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？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些试炼当中靠着神坚持信心得胜这些苦难，挺过去，经上说这就比火炼的金子更加宝贵，在基督显现的时候能够得着称赞荣耀尊贵。我们的信仰就在这样循环当中成长，坚持我们的信心，通过试炼使以乐来到灵命逐渐的成熟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一个很重要的焦点就是在于试炼。我们刚讲过说苦难是有意义的，试炼这个字在希腊文当中的意思，它是说我们要尝试了解一件事物的性质或者是它的特征，它是一种测验。那根据这个定义，透过试炼我们想要认识我们自己什么，我们的什么性质， 我们的什么特征，甚至有可能要认识关于神的什么事情。加尔文弟兄在他所写的很著名的《基督教要义》这本书当中，他的第一卷第一章的第一节，他的标题是不认识自己就不认识神。很妙的是他的第二节的标题就是不认识神就不认识自己。在第一节他有一段话是这样子讲，他说我们因为深感自己的无知、虚空、贫乏、软弱，也更因为感觉到自己的堕落跟败坏，我们便意识到智慧的真光、真美德、丰富的良善以及无瑕疵的公义，这一切唯独存留在主里面。因这个缘故，我们的罪反而催逼我们思想到神的恩惠，而且除非我们先对自己不悦，否则我们不会真诚的仰望神。讲得蛮有道理的，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跟罪性，如此我们就知道去仰望神的恩惠跟怜悯。同样在第二节的时候他这样子讲，他说照样除非人心仰望神的面，并谦卑的省察自己，否则就不可能正确的认识自己。因为我们总是自以为义、正直、聪明跟圣洁，这种骄傲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，除非有充分的证据指控我们是不义、污秽、愚蠢和不洁的。此外，我们若只看自己又不仰望主，我们不会认识自己的这些罪。这讲的也有道理，除非我们先仰望神，知道全能的神的全能跟圣洁，否则按照我们自己骄傲、自大、污秽的本性，我们怎么可能去认识我们自己是个罪人呢？那问题是到底哪一个才对啊？很特别的是，加尔文弟兄在第三节他的标题是人在神的威严之前，这一节他的结论他是说，不管认识神或者是认识自己，彼此的关系为何，正确的教导的次序要先讨论认识神，再来讨论认识自己。很明显的，他认为说，如果我们真的很想在认识自己跟认识神的这件事情上有真正的获得，我们必须先追求认识神。人要面对神的威严。但是问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会被带到神的威严之前？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甘愿的站在神的面前？只有当我们遇到试炼的时候，当我们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毫无可夸的，我们没有什么可以骄傲的。那个时候的我们就好像金子在炼炉当中一样，才会认识自己生命中的杂质是什么，我们才会认识神的圣洁跟全能，我们才会知道说，哎呀，我们离神真的是太远。这就是试炼最主要的目的。所以彼得在今天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当中说，我们在百般的试炼中会暂时忧愁，我们的信心会得到试炼。接下来是第二段的经文，为善受苦的忍耐。他在第二段经文说，若是我们因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以及若是因为行善受苦能够忍耐，这神来看是可以喜爱的。他跟说耶稣基督也是受这样的受苦，为我们留下榜样，好让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。所以我们有两点来一起来思考。第一个是，当我们为着让良心对得住神，以至于忍耐忍受冤屈，以及因着行善受苦的时候却能忍耐。这个为叫良心对得住神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们看英文的意思，在 NIV 的版本叫做 conscious of God， 那在 NKJV 叫 New King James 跟 King James 的版本，它叫 conscience toward God， 那在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的版本叫做 mindful of God。 良心这个字啊，它在拉丁文的意思是 consentia， 本来它就是带着一种觉醒的意思，那翻成英文之后就变成两个字，一个叫做 conscience， 我们现在中文翻成良心或者是天良，用来指着我们道德方面的觉醒；另外是 conscious， 它翻成它是能够察觉的、有意识的，用来指比较广泛意义的觉醒。因此，这段经文我们合起来来看，可以是说我们察觉到神的意念，有神的意识来感动我们，或者心中是向着神的，心中留意神的。如果把我们把这些解读跟善行这件事情结合起来看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心中有察觉到神的意念是什么，我们留意并且体会神的意思，有圣灵的感动来感动我们做这一件的善行。但是如果因为我们做这个善行却导致我们自己要受委屈跟痛苦，但是我们却能够忍耐来完成，那神是喜爱我们这样子行的。因此我们忍耐这些苦楚，完成神的旨意，是讨神喜悦的。反过来说，我们不忍耐，或者是忍耐不住，生气抱怨，出手反击，那只能够代表说我们的老我捆绑了我们自己。我们不忍耐是因为怕自己委屈，怕自己吃亏，我们反击是因为要出一口气，或者是认为道理站在我这一边，我干嘛为什么要明明是我为了明明是我对的事情来受委屈啊，不该我受痛苦的事情来承受承担这个后果。但是如果我们这样行，我们自己可能顺遂了，我们自己可能得到荣耀了，出这口气出了，但是神的意念却被忽视了。为了让我们了解是什么意思，彼得说我们必须来看看耶稣基督。那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呢？有一段经文跟着在彼得前书第二章22-23节，我们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好不好？请。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，心中知道他要完成的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，就是要十字架上受死，担当世人的罪孽，这也是神的救赎计划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心中充满的乃是神的意念跟旨意，他是完全的清楚了解、察觉、明白神的心意是如何。那为了要完成这件事情，他必须忍耐世人的唾弃，他必须被骂不还口，不说威吓的话，他必须忍耐鞭伤、嘲笑，甚至十字架上的苦难，最后忍耐到死。这就是忍耐的终极榜样，这就是为叫良心对得住神的最佳诠释。主耶稣他绝对有这个能力，从十字架上面跳下来，撂倒这些罗马兵丁，然后再跳回去上面受死，对不对？绝对有这个能力。但问题是，那个不是神的旨意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基督徒的忍耐是积极的，是有盼望的。基督徒的忍耐不是说我今天打不过你，所以我忍耐，也更不是说君子报仇3年不晚，更不是认为是我这一切苦难都是命中注定，那我们就认命吧，绝对不是的。而是积极的盼望神的旨意成就，心中满有神的意念跟带领。 在第三段经文当中提到，我们为着信仰的原则受到他人逼迫的时候该如何做。这个时代的确需要这样的学习，当我们陈述基督徒的价值观的时候，我们会受到别人异样的眼光甚至嘲笑的反应。譬如说我们对学校修改课纲的意见、这个社会对基督徒对同性恋的看法，我们常常要面对这些挑战。那彼得告诉我们三件事情，第一个，不要怕人的威吓，也不要惊慌。面对苦难，我们最常的反应就是惊慌失措，特别发现我们只有一个人的时候。我很喜欢使徒行传23:11，当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下狱的时候，没有人在他身旁的时候，圣经记载说，当夜主站在保罗的身旁，主亲自站在保罗的身旁安慰保罗。我相信保罗心中的确有一点惊慌，但是主与他同在，这是最大的安慰。同样，但以理的三个朋友，他们不愿意对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下拜，抓起来，最后被扔到七倍热的炉子当中的时候，去看这个火窑的时候，看到有四个人，而且这第四个人好像人质，这又是一个在患难当中神同在的例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要惊慌。我们常常说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。第二个，心中尊主为圣。其实这个最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心中敬拜神。在患难当中，我们一定要学习敬拜神，敬拜是得胜的秘诀。记不记得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，第一个征战就是跟亚玛利人打仗，摩西在山顶上举着手，手举起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战胜，发栓垂下来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战败。难道神要靠摩西才能够帮以色列人打胜仗吗？当然不是了。那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呢？神啊，你就干脆让以色列人打赢了不就得了吗？是不是？不是的。神要让以色列人看到说，让摩西举手就是敬拜尊主伟大的表示。当我们举起手来敬拜主的时候，乃是我们说，神啊，我谦卑敬拜你。征战能够得胜，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，乃是神为我们征战，他才是有能力的那一位。同样的事情，以色列人进迦南地过约旦河之后又来一次，以色列人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来看约书亚，站在约书亚的面前说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元帅的。约书亚伏伏在地上拜他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学会在心中敬拜祷告神这个功课，特别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。第三个，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心中盼望的缘由。我们信仰并不是一般所谓的宗教信仰，我们好像要靠着外在的这个功德或者是供奉来显示自己的虔诚，来交换神明的祝福。我们信仰也不是所谓的人生的哲理啊，藉由学问的增加或者是道德修养来提升自己的心性，追求顿悟人生，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。而以人为本的信仰也好，修养也好，修行也好，都会面对人的自我的限制而失败。我们的盼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完成什么，修行到什么地步，可能在他人眼中我们在苦难当中能够喜乐，好像我们道行很高，甚至连基督徒都认为说，哎，某某人这个很属灵。彼得要我们常常做准备，是要我们自己能够清楚我们的恩典，我们的得救乃是神的作为。我们要把心中神的同在向人家解说，让人家可以认识神，可以让神得到荣耀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因为很多时候当我们可以胜过苦难，别人会伸出拇指说，哇，你厉害，你套句现在 俗话说，我给你按个赞。但是如果我们的见证是许多的人佩服的是我们，却不是赞美主，却不是敬畏神，那我们领人来到的不是神的面前，是我们自己的面前。 那终究有一天他是会失脚的。我们不要窃取神的荣耀，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绝对是神。而彼得要我们做好准备，并且谦卑的说明这是神的工作。在第四处经文当中提到了受苦的心智，他说耶稣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受了相当大的苦难，要我们也能够装备自己有这样受苦的心智跟态度，甚至可以当成对付苦难的兵器。在人们的印象当中都是苦难找上门，都是被动的，很少人会自找苦吃。苦难来到我们措手不及，常常我们就是处于一种被动或者是受害的心态。但是彼得说，我们应该看看耶稣基督肉身受过多少苦难，即便苦难还没有来到，我们都要装备自己预备苦难的来到，就是化被动为主动。那怎么样预备自己呢？有几点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参考一下。第一个，分辨什么是暂时的，什么是永远的。哪一些是暂时的？这个世界是暂时的，神的国度是永远的，享乐是暂时的，神同在的喜乐是永远的，名利地位是暂时的，神的赏赐是永远的，知识学问是暂时的，神的话语是永远的，我们的计划筹算是暂时的，神掌权乃是永远的，我们的青春美貌真的是暂时的，神的美善乃是永远的。最后，死亡是暂时的，但是神审判的结果却是永远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苦难来的时候，我们会失去许多宝贵的东西，我们会尝试想要留下一些宝贵的东西。家里面如果失火的时候，你会首先抢救什么东西？那就是你最宝贝的东西。我们想要付上代价，想要抢救的。但愿我们现在付出的代价留下的东西是有永恒价值的，而不是暂时的。学会珍惜永恒的事物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智操练。彼得说，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，能够选择永恒的事物，放下自己喜爱的短暂的事物，是一种基本的肉身受苦的操练。从这个过程当中，我们学会了拒绝血气的，选择属灵的，慢慢的我们就能够与罪隔绝了。大家都知道一段经文，哦，让我来念好了，哥林多后书4:16-18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。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到底哪一些事物是我们所宝贵的？我们现在所珍惜的到底是永远的还是暂时的？我们真的要学习顾念那所看不见永远的东西。第二点，我们要过简朴的生活，不被物质欲望所捆绑。中国人有一句谚语叫做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。这个时代仇敌撒旦对付神儿女最主要的一个方式，就是让我们有丰富的生活。我们很容易进入锦衣玉食的生活，一旦我们习惯了丰富安逸的生活，我们就很容易被捆绑，要让我们再过一个牺牲奉献的生活就不是那么容易，更不用说苦难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征战。有一位白手起家事业有成的董事长，他去理发店理发，理完之后他就给这个师傅，理发师傅1块钱的小费，师傅拿着1块钱，他就说：“陈董啊，你儿子上我这里来理发，50块钱，
他给我10块的小费。你这个堂堂的董事长爸爸，你就只给1块钱了、还比不上你儿子呢，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？董事长想一想，他就说，我儿子有一个有钱的爸爸，我没有。弟兄姐妹，不要被物质的欲望来捆绑，或者是被这个世界上虚浮的名声来吸引，这是断开罪恶行神旨意的很重要的操练。我实在看到许多人到了加拿大，刚开始的时候蒙神保守，信主受洗，在教会热心，但是发现这个世界实在是有太多美好精彩吸引人的事物，慢慢的就被吸引随流失去，心被世界夺去，热心消退，到教会变成了一种例行的公事，甚至也就不来了。保罗提醒提摩太说，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逃避我们心中的私欲，我们才能够追求神所喜爱的有价值的事物，特别是对我们的孩子，当他年幼的时候，我们要选择交给他是他一生受用、终身受用的价值观。操练靠主得胜的征战心智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0章3到4节讲到说，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。一方面彼得说受苦的心智要当作兵器，另一方面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。这两位伟大的使徒有类似的看见，我们综合起来说，我们受苦的心智不是属血气的，我们不是要去与苦难搏斗，看看是苦难厉害还是我厉害，重点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。就像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的征战，靠的不是以色列人兵强马壮，而是摩西在心中仰望敬拜神，在神面前举手敬拜。我们要学习着敬拜来仰望神，我们每个主日我们在这个地方唱诗赞美，我们聆听主的话语，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操练。操练我们自己怎么样？操练我们自己不去受这个世界上的缠累，而是能够专心来仰望神。所以我们要操练我们的心智，不要去着眼在这世界上短暂的事物，不要被物质的欲望所捆绑，能够宝贝永恒的事物，在神面前敬拜仰望神，那我们就可以在苦难当中有盼望，甚至能够为神做见证。剩下的时间我要用约瑟的遭遇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苦难这件事情。也许有些弟兄姐妹你对约瑟的故事觉得你已经很熟悉了，但是让我们更仔细来思考神的作为，或许会有不同的获得。雅各是以色列的先祖，约瑟是他在年纪大的时候所得的孩子，所以他特别得到雅各的喜爱，甚至为他做了彩衣。那约瑟在17岁的时候做这个梦，梦到有一天这哥哥们要向他下拜，甚至连他的父亲都要向他下拜。那哥哥听到这个事情，那心里面就存芥蒂，非常不高兴。有一天约瑟的哥哥们去试剑放羊，那雅各叫约瑟去看他们。这约瑟远远的看这个穿彩衣的约瑟来了，心里面就很气他，很生想要害他。还好这个大哥吕便阻止，就把他先扔在坑里面，希望晚一点把他带回去给雅各。却没有想到其他的哥哥犹大主导，趁吕便不在的时候就把他卖给了以斯玛利的商人，约瑟就这样被卖到了埃及。哥哥们还趁着拿了他约瑟的彩衣，把染上动物的鲜血回去骗老爸爸雅各说，这个约瑟被动物给吃掉了。约瑟被卖到埃及，在一个副卫长波提乏家中当管家。他不但是一个通达人，神也特别祝福的约瑟，他所管的事情都蒙神的祝福。他这副卫长波提乏把家中所有的事情都交给约瑟来讲，都来管。 可惜呢，好景不长，这波提法妻子想要诱惑约瑟与他发生关系，但约瑟就拒绝逃离了。没有想到这个妻子他却恶人先告状，他勾引不成，他就诬告约瑟，约瑟就被抓起来放到监牢里面去。约瑟在监牢当中，他仍然有神的同在跟祝福，监牢当中所有的事情都在约瑟的手中来管理，一切顺利。有一天，法老的两个官，一个是酒政，一个是膳长，都被关了起来。同一个晚上，两个人都做了各自做了一个梦，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他们就告诉了约瑟，约瑟就为他们解梦。果然约瑟解梦奇准无比，酒政官复原职，可是这个膳长却被处死。那约瑟告诉这酒政，你出监牢之后你要记得我啊，可是酒政一出了监牢就把约瑟给忘了。过了两年，法老做梦，他梦到七头肥壮的母牛跟七头瘦弱的牛，瘦的把肥的给吃了。同样他另外一个梦也是类似，七株肥美的麦子跟七株瘦弱的麦子，这两个梦没有人可以解。这时候酒政想起来说，监牢里面有一个约瑟叫约瑟的，他会解梦，可以推荐给法老，法老就让约瑟来解梦。约瑟说将会有七个丰年来到，会有七个荒年来到，荒年很大，甚至把前面的七个丰年给盖过去。法老听了，这个有神的灵在约瑟的身上，没有人比他更聪明更有智慧，就把这件事情所有的权柄跟责任交给约瑟。约瑟可以是说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约瑟自从被卖为奴到他高升这个时候为止，有十多年的年头。果然丰年来了，约瑟就开始盖谷仓，收购粮食，储藏粮食。荒年也来了，荒年非常的大。在这个时候的约瑟，他其实已经被卖到他乡二十多年了。在迦南的雅各家，他们也遇到了饥荒，听说埃及有粮，于是雅各差遣他的十个儿子去埃及买粮，唯独留下约瑟的弟弟便雅悯在身旁。他已经失去了约瑟，所以舍不得这个小儿子。十个哥哥到了埃及，觐见埃及的主官，就是约瑟，面伏于地向他下拜，想要买粮。二十多年前的梦，这个是实现了。约瑟的哥哥向约瑟下拜，他们没有认出约瑟，但约瑟却认出他的哥哥们。但是约瑟却没有看到，便雅悯，心中想便雅悯不在。他故意指责哥哥们是来窥探埃及的，把他们关了三天之后告诉他们，粮食照样卖给你们，但是你们回去把那个你们口中所讲那个小弟弟便雅悯给我带回来，要不然你就是说谎的。于是哥哥们留下西面就回去了。那约瑟叫人偷偷把这个买粮的钱放在那个粮食的口袋里面塞回去。哥哥们回到家一看，发现粮食买回来了，买粮的钱也在里面。回到埃及回到家吓到了，这怎么办？吃完的粮食，他们硬着头皮去跟老雅各讲说：“可不可以我们把这个便雅悯带回去啊？要不然人家认为我们是去窥探了、不怀好意。加上上次买粮的钱又不知道怎么样回到我们的袋子当中，人家会不会误会我们是小偷啊？”这一下老雅各就难过了，约瑟没有了，西面又被压在埃及，现在又要把这最小的便雅悯带走，老人家可难过担心，这是没有办法了。于是雅各叫着他们儿子带着迦南的土产双倍的银粮回到埃及。约瑟看到他哥哥们回来了，就设宴款待他们，他们就哥哥们吓到了，这一下我们是真的要被抓起来。他们甚至跑去跟约瑟的仆人想要解释以前的事情。在家宴款待他们， 约瑟问他们，老人家还健在吗？看到了便雅悯，好好的吃了一顿饭。隔天他们要回城的时候，约瑟叫人偷偷把他喝酒的那个银杯藏在便雅悯的行李当中。他们就启程走了一段路，约瑟就派人拦住他们，在便雅悯的身上搜出了这个银杯，就全部带回埃及。约瑟假装生气说，不管怎么样，反正在谁的袋子里偷到那银杯，谁就得留下来。这个时候犹大讲话，这个犹大就是当初主导要把约瑟卖掉的那个哥哥犹大。他说，如果便雅悯没有回去，老爸一定伤心过不了这一关。老爸爸已经失去了便雅悯的哥哥约瑟，接下来如果又失去了约瑟的弟弟便雅悯，这活过不了的。真的要留下一个，就把我犹大留下来吧。到了这时候，约瑟放声大哭，才向哥哥说，哎，我就是约瑟，你不认得我吗？我的父亲还在吗？这时候真的是把哥哥也吓坏了，但也因此兄弟相认。约瑟为他们预备好了新的衣服粮食，派车送他们回去接雅各。当然雅各非常的 surprise， 他说他趁着他还活着的时候回去看这个死而复得的儿子。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子来到了埃及，寄居埃及400年。约瑟的遭遇可以让我们学到许多生命的功课。今天就让我们从苦难的角度来看看几件事情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真的可以回去读读约瑟的故事，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启发。求神的圣灵保守我们读约瑟故事后真的有很多的获得。约瑟故事的启示，第一个，他在苦难当中坚持行事不放弃。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从被卖之后，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，他都在做事。不论是在波提法的家中当管家，或在监狱当中当管事的，或者做埃及的宰相去处理这粮食的事情，他都一直在位置上做事，该干啥干啥。他没有因为自己的苦难怨天尤人，他更没有停留在苦难当中自暴自弃。他一直在等候，但是也他一直在做事。神借着他所做的事情来祝福他。一般人会想说，我被卖为奴当仆人，做好有什么用？做得再好，我还不是仆人。下到监狱当中当囚犯，我做好有什么用？再怎么做，我还是囚犯呢。但是神的看法跟做法是不一样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约瑟自从被卖出来，然后到他高升为宰相之前有10多年的时间，他是困苦的，他的祷告不一定有回应的，他的信心是被试炼的，他好像火炼金子一样，他被自己的兄弟出卖，从父亲眼中的娇儿变成一个仆人呢。当仆人已经够惨了，还蒙受不白之冤被关起来，他帮助别人，别人也忘了他的恩惠啊。但是他仍然坚持在他位置上做他该做的事情。诗篇23篇，弟兄姐妹你们都很熟悉，其中关于死荫幽谷是怎么讲？我虽然怎么样死荫幽谷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作者没有说我虽然住在死荫的幽谷，也没有说我停在死荫的幽谷，更没有说我瘫软在死荫的幽谷，乃是行过。弟兄姐妹，即便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仍要往前行，我们不能够停下来，更不能放弃。就像约瑟所经历过，他虽然有百般的试炼，暂时忧愁，但是他仍然坚持的做事往前走。第二件事情，他拒绝诱惑。约瑟不但坚持行事不放弃，他在苦难当中面对试探诱惑的时候，他仍然叫良心对得住神。他不但拒绝波提法妻子的引诱，他统管波提法家中所有的事情及监狱当中所有的事情。圣经都说波提法这个以及这个监狱长对 对约瑟的事情，对约瑟所管的事情，他是怎么讲？他叫做一概不知，一概不察。你知道这个对于一个经历苦难、被卖为奴的青年是何等大的诱惑？但是他没有软弱得罪神，他告诉约波提法妻子说，他不能接受他的诱惑，是因为他不愿行这个大恶事，以至于得罪神。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，为叫良心对得住神。约瑟在他的认知中，他察觉到神的同在跟神的旨意，因此他忍受冤屈的苦楚来讨神喜爱。他逃避少年的私欲，他过着简朴的生活，不被物质来诱惑。因此 他知道神的同在是永远的，是真正有价值的。在苦难当中特别容易是当我们得罪跌倒的，因为我们软弱。我们在苦难当中总是要像找一个英文讲叫做 easy way out， 仇敌最喜欢在这个时候诱惑我们。主耶稣受试探禁食40昼夜，撒旦来诱惑主耶稣，变石头为食物，就是肉体上的一种试探啊。万国的荣华就是名利的试探，这也都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最容易跌倒失败的地方，我们真的要很小心。第三个，受苦心智的柔美。我们走过受苦的日子，很可能我们智慧增加了，人生经验丰富了，我们变得老练了，但是神要看的是我们是否把他丰盛的恩典传给人，还是说我们看多了人心的诡诈，我们看多了世态的炎凉，我们变得冷漠。让我们来看看约瑟对自己苦难的看法。当他与弟兄相认的时候，他说，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他又说，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性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上帝。他要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他虽然用了一些计谋，让他哥哥来回奔跑，为的是要看他的爸爸跟他的弟弟，但是他始终没有要报仇加害他哥哥的意思。他的心智在神面前是清楚的，他受苦的心智非常的明朗，但 他清楚知道神掌权，他看到神在这些苦难背后的旨意。后来当老雅各死了，哥哥们想说，这一下惨了，这约瑟是不是要秋后算账了？很担心，就想要假造父亲的遗言，让约瑟说你要好好对待你的哥哥们。约瑟对他们说一段很有名的话，他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上帝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约瑟知不知道当初他哥哥对他是不怀好意的？知不知道？他知道，他不但知道，他也付上惨痛的代价。他大可以展开血腥的复仇，但是为什么到了末了他能够如此宽待他们呢？因为他了解神的心意，他始终活在神的面前，他的生命充满了荣美。当他向哥哥们安慰的时候，他真的就像彼得所讲，他心里尊主耶稣为圣。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，就要常做准备，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。经过这些苦难的约瑟，他带给人的是恩典，是依靠，是神的避难所。约瑟心中盼望的缘由就是神。他告诉哥哥们，让他高升为埃及宰相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，乃是神的带领跟旨意。弟兄姐妹，或许我们可以这样子讲，我们是怎么样的人，其实不是看我们工作或我们的服事成就有多少事情，更不是看我们名声有多大，或者是我们能够解说多少真理。真正要看的是我们经过苦难 最终这个苦难把我们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把我们变成一个生命丰富满有的恩典的人，还是我们伤痛满怀冷眼看待一切的人？同样教会也有难处，有时候是来自外在的逼迫，很多时候是来自内部的不合不合一，弟兄姐妹甚至彼此互相指责，甚至有些人选择离开教会，许多教会都有这样子的状况，包括我们自己的教会。但是约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，他有完全充足的理由来狠狠的指责报复或者是处罚那个哥哥。一个被自己人被卖为奴隶的人，他所受的是什么样的冤屈啊？但是他却能够穿透人世间的恩怨情仇，看到神的心意，能够说出我岂能代替上帝呢？从前你们意思是要害我，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。他看到神的心意跟怜悯。如果我们觉得教会在苦难当中，是不是也能够用属灵的眼睛看透教会各样的苦难，说出神的旨意原是好的呢？我们就能够带恩典给周边的人，这也许是作为教会的肢体我们应该要思考的一个属灵功课。最后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结束，这首诗歌记载在以赛亚书30:20-21，叫做主虽然。但愿弟兄姐妹这首诗歌呢，带给弟兄姐妹，若是你在苦难当中，能够给你一些帮助，好不好？主虽然，请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兵，他虽然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脚势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。你所想做或想要，你必听见；或想做或想要，你必听见。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走在其下。我们一起大声唱好不好？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兵，他虽然以困苦给你当水，你的脚势却不再隐藏，你的眼必看见你的主。你或想做或想要，你必听见；或想做或想要，你必听见。后面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你要行走在其间。阿们。这首诗歌，但愿弟兄姐妹能够 学起来，常常吟唱。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慈悲天父，我们把我们自己、把我们教会、把我们家庭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在这世界上过许多的日子，有时候平顺，有时候难过，有时候喜乐，有时候悲伤。主，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求你让我们在喜乐当中赞美主你的名，让我们在苦难当中仰望主你的荣耀。主任，不论高山或低谷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家庭，帮助我们的教会，把你的名高举起来，让我们渴慕你，让我们这一辈子一生一世都在你的院中赞美荣耀你自己的名。我们谢谢你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门。